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马太第五章。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也保守我们今天的查经，也带领我们在查经的过程当中满有你的恩典和喜乐。当我们得知到真理的时候，真理必定叫我们得以自由。我们恳求主，在读经查经的时候，主啊，你借着我们所查考的经节，借着我们的分享，让我们都同得造就。主，也许在讲话讲道的过程当中，主，你用你自己的话语，你的 Rhema 来提醒我们，来给我们生命。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很感恩，我们已经开始要进入到马太第五章了。这个第五章呢，是历世历代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节。那么马太第五章里面包括了许许多多的事情，那我看我们今天呢，大概只能讲六节吧，最多。好，所以我想我们要贵精不在多啊。我想待会就能够查考这些六节的圣经，但是今天晚上一定是很丰富很丰富的啊，愿神与我们同在。那今天 Alex 呢，他在开车了，所以我想啊，我六节我来念好了啊。好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自己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很感恩，我想我们今天大概就只能读这六节了。那么我们在上这个马太第五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般来讲，马太五六七三章啊，被称之为是天国的宪章啊。那这个天国的宪章里面有许许多多要讨论的。那么你也可以讲，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他对律法的解释。那么这个摩西律法在当时啊，在1500年啊，西元前1500年的时候，当摩西在西乃山领受之后呢，那么千百年来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都很想要真正尽心尽力的来守这些摩西的律法。但是呢，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已经看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没有能力啊。所以呢，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位弥赛亚，道成肉身的弥赛亚，他呢，他要给一个革新啊，让大家在没有办法遵守这个摩西律法的当口儿，神给了他一个新的，一个属神的一个新的能力，一个新的任命啊。这个弥赛亚新的任命的时候，他来做一个完美的解释。那么这个弥赛亚他带给我们恩典和能力，他要让我们转变内在的生命，而不是一个外在生命的样式。那么这个谨守摩西十诫的这一种的历史哈当中呢，已经证明是不会成功的。但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把这个基督徒应当有的这种超越性，应当有的这种转变的能力跟恩典，耶稣基督要带下来。这个带下来是要让我们学习完全的向耶稣基督臣服，改变旧有的思想，虚心的向耶稣基督学习天国的法则啊。这个就是 马太五六七三章天国的宪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序论。好，那么在马太福音有许多的证据，它是先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所以当我们对于马太福音耶稣所讲的话这个经文的解释，我们可以用犹太人常用文字的字根来讨论。那么另外还有用他希伯来文一个平行论述，好像诗歌文体的那样子的叙述，好像箴言的那种文体来讨论。那么这样子的概念就是叙述同样的概念用不同的文字叙述了两次，有时候是三遍。好，那这个特点呢，我们在学习旧约跟新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好，那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在第七章的时候，他有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这个三个动作我们可能以为是三种不同的事情，可是其实它都是同一个概念，就是你要去跟神要。在跟神要，我们就说那这个要是什么意思，叩门是什么意思，寻找是什么意思。其实它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描写你要跟神祈求。那么他用一个很生活上的一个我们常常会做的事情啊，要寻找跟叩门，他来告诉我们神会答应我们。所以这个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你有什么需要就跟上帝去跟上帝要，就像小孩子一样，就是跟爸爸要啊。那么这个特点在我们学习啊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文体他的文章里面啊，这个我们需要知道的哈。那箴言里面有许许多多这个平行体啊，那我们也会知道它事实上是同样一个概念啊，说了两次啊，说了两次。那么我们很快今天第五章我们也会发现到这个很重要的性质哈。那么另外第五章一开始就会谈到八福，那么这个八福跟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第二节是非常的类似，非常的类似的哈。那当我们在探讨研究或要理解这个八福的时候，我们要回头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你可以讲说，神的高抹要高抹在这个对八福认真的人的身上。OK， 好，那么我们来慢慢的了解哈。我说过今天要讲个第五章呢，我相信有一些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过，但是呢，我盼望当你有一个比较新的看见的时候，我们会对耶稣的教训有了一些比较根本上面的改变啊。这个改变是我们的生命要改变。第一节，当耶稣说他看见许多人上了山，他坐下来，门徒到他跟前来。那这个节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哈，就是以前的老师是坐着的，学生是站着的。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刚好倒过来，那所以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只看到字句上面的，这个字句上面的会引导我们呢，不管当时的风俗习惯以及跟今天的风俗习惯，那么我们不要说以前的耶稣是坐着讲道，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坐着讲道啊，那你们要听的通通是站着。那我想跟今天的风俗习惯呢已经是不一样了哈。那但是我们在 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以前的人是很尊重老师的。那老师讲课的时候，老师是坐着的，但大家站着呢是什么？是非常专心的在聆听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人对于一个拉比、一个老师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尊重的，是非常尊重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今天的风俗习惯是不一样的哈。那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到，我们今天的风俗跟以前是不一样的。那在圣经当中呢，也有其他的例子哈，比如说保罗说，女人呢，要蒙头，这个当时的风俗习惯跟我们今天的风俗习惯是不一样的。好，当时如果女人没有蒙头，那可能就是不是太正经的女人哦。所以在当时的风俗习惯当中，我们要特别的注意。那我们今天已经不是这样子的，好，所以我们对于这种蒙头这种认知，那有些人说，那一定要遵照圣经的指示跟启示，那么就很麻烦了。那以后我们讲到都要站着啊，讲到的人要坐着啊，其他听到的人都要站着啊，那可能啊会引起的一些大家会讨论哈。那不管怎么样，我想在这边很重要的。那第二个要提到这里的很重要的，就是当时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上他所讲话的对象是门徒。对象是门徒，不是一般的人哦，不是一般的慕道者，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清楚，他的对象是指着门徒。那么五六七三章都是对门徒讲的，所以在这个对门徒讲的过程当中，耶稣基督谈的是非常严厉的。他谈到地狱两次的地方，就在第五章里面提到两次地狱，所以这一些都是对门徒讲的，不是对世界上的其他的人讲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注意。第二节，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我希望我用一个最短的时间能够把这一节圣经讲得很清楚，讲得很完全。我想第一点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关于这个八福的解释啊。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靠着立功之法，就是说如果我们就单单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得到的福音是完全是上帝的恩典给我们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马上就会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你要虚心的人，或者讲谦卑的人和谦卑的灵，你要谦卑下来，或是你要虚己啊，我们讲做人要虚己哈，那你天国才是你的，还是说天国已经是你的了，所以你要虚心的领受从天国来的祝福。那么这是一个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看法跟领受。那第一种我讲的呢，就是我们一般的人读过去的时候，好像他是在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你不虚心的时候，你不谦卑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天国了。那这是一种看法，一种解读啊，一种解经啊。但是我觉得第二种比较对，为什么？因为你只要相信耶稣以后，后面这些的福气就应该是你的了，就应该是你的了。那么这个就是倒过来，解释上倒过来，比如说我们的第二个福气，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因为你们一定会得安慰，所以你要哀痛。那哀痛什么事情呢？那待会会解释的比较清楚。第二福很难解释的，因为一般的人对第二福会觉得说，哀痛的人会得到安慰。那我是不是先哀痛才得安慰？还是我知道我会得到安慰， 所以我哀痛。但是哀痛什么？哀痛其实是哀痛你自己的罪，或是对这个国家的罪，或是对这个地区的罪，你一定会得安慰的。所以我们会什么？我们会哀痛这些事情。那换句话说，我们的神呢，对于我们的要求，哀痛就是悔改的一种的方式，一种表达方式。那神要我们哀痛自己，自己的罪、地区的罪、城市的罪、国家的罪，但他应许我们，你一定会得到安慰的啊。所以你要从这边来看哈，温柔的人有福了，要承受地土。那你是因为哦，因为我有承受应土的地土的应许，所以我愿意温柔，我不愿意去跟人家争，不愿意跟人家去抢，啊，因为我会饱足，我会丰富丰盛，所以呢，我要继续的去饥渴慕义，因为这是上帝应许我的，所以啊，我们从一个立功之法，一种好像我要努力达成到一个标准以后，我才会得到这种福气的这种的想法，这种的思维，我们要倒过来啊，倒过来是上帝已经丰丰富富为你我预备了，因为这些话是对门徒讲的，有了耶稣就拥有了一切。那耶稣是在讲天国里面基督徒生活的样式，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样式，虽然处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你我在这个天国的范畴里面，你我的样式应该是什么样式？虽然我们有天国的应许，但是怎么样去领取这个天国呢？就是虚心下来，就是在我们对于这个整个的世界的承受领受，是透过我们的谦卑。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因为天国已经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虚心的来领取，而不是依靠，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不是依靠自己的知识，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先拥有神所赐的，才有正常天国人的精神素质。这也就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啊，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处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拥有天国，但我们的为人却是谦卑，却是谦虚的。OK， 那这个有福的啊，在英文扩大版的这个资料当中，他是这样讲啊，他说有福的人是一种快乐的。这种可以羡慕的，它是一个属灵丰盛的生活，不论外在环境怎么样，是喜乐又满足于神的关爱和救恩，这叫做有福的意思。那有福的有许多意思，这个福的本身的意思，它本意是快乐意思，就是表示说我们遵行了神的旨意之后，在灵里面很有满足感，是一种喜悦，是一种世界上的事物没有办法提供，也没有办法满足的那种快乐。所以这个福气在我们很难用一个字或一个词可以完全的表达它要表达的意思。但总而言之，就是世界上没有办法提供这种满足感，那它的本意是快乐，所以你也很难想象虚心的人是快乐的，快乐吧，虚心的人，灵里面贫穷的人，或者是灵里面谦卑的人，快乐吧，因为天国是你们的。或者我们整个来看，因为天国是你们的，所以你灵里赶快谦卑贫穷吧，因为什么？因为你拥有了所有的天国，那拥有了天国，正是你领取这个丰富的天国的一个方式，而且可能是唯一的方式。所以啊，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哈，听起来有点说，哎呀，怎么第一个就这么的复杂哈？真的很复杂。那么 虚心的人可以翻译成灵里面贫穷的人，或者是灵里面很谦卑的人，就是没有任何的自豪或是自我价值，没有自以为意的心态，凡事完全依赖神的态度。换句话说，你要有天国，拥有这个天国，就不能够靠你自己，你要完全依赖上帝，就好像一个小朋友完全依靠他爸爸，他爸爸有的就是他的，可是他怎么样呢？他要维持这个儿子跟爸爸的关系，就是儿子什么都跟爸爸要，儿子完全的依赖爸爸，不是依靠自己。他可以跟上帝要，但是这个关系在我们现在的这种成人哈，我们现在年纪大了，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自己拥有。哎，我肚子饿了，我身上有钱，我就去餐厅吃个饭，很好，就是靠自己都可以满足。OK， 但是对于神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代表上帝来满足我们灵里面的一切需要，我们只有依靠上帝。那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们待会会解释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先看到耶稣基督第一个就教导我们灵里面要谦卑，因为天国的丰富是完全免费留给你的。这是另外一个翻译哈。灵里面谦卑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的丰富是完全免费留给你的。那再有另外一个翻译呢，我找到的哈，就是说那些完全降服于神的人有福了，因为单单信靠他的人就什么都得到了。我再讲一次哈，那些完全降服于神的人有福了，因为单单信靠他的人就什么都得到了。好，这就是我们在翻译虚心的人，灵里贫穷或者灵里谦卑，那另外一个比较深的一种的解释哈。所以你就看到我也尝试着用不同的翻译啊，我能够找到的不同的翻译的不同的理解来明白什么叫虚心的人。所以大意上面我们就可以讲说，虚心、灵里谦卑、灵里贫穷、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有福的是快乐的。这个快乐的基督徒他拥有这个天国，就是完全降服，完全自己以为灵里贫穷什么都没有，是灵里面谦卑的人。那从一个角度上来看，他是撇弃自己的能力，撇弃自己的意识，撇弃自己肉体的想法，我们才能够进到天国，我们才能够得到天国。那这是一个还是比较那个所谓的立功之法，但是他的确有这样子的意思啊，不是我自己的能力，不是我的我的想法，乃是神的想法。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要跟耶稣同步啊，因为耶稣怎么想，耶稣怎么做啊，要跟我们的一样，那我们要跟他的一样啊，那个才能够进天国。所以当我有这个天国的时候，我要撇弃我的肉体的想法。这个是比较深的一种看法，所以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谦卑下来，我们不愿意依靠自己，而是单单的仰望神，因为他是我们的一切，他是我们的供应者，他是我们的阿爸父。那天国，你拥有天国，但是拥有天国的人，他的态度，生活上的态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记得我们刚刚讲，这是所谓天国的宪章哈。耶稣基督在讲解他第一幅的时候，就用了一个比较难以解释的，其实也不是 太难解释哈，因为在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的时候，大家记得吗？耶和华的灵用他的膏膏我，对不对？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者讲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嘛。所以你看到虚心的人开始的时候有好福音哈，有好消息要给你哈。那你当然可以讲说是是贫困的人啊，贫穷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但是我们在一个灵里面的应用，就是你灵里面贫穷，灵里面谦卑的人有好消息给你。如果你是一个骄傲的人，福音很难传的。如果是一个心肠很硬的人，不愿意改变的人，福音传给你，你就不太容易接受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时候呢，你要把它对起来，对照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你就可以看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神的恩膏能力要给我们，让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愿意撇弃自己的能力，让我们自己放弃自己肉体的想法。那我们讲到这里，你也可以讲说，这就是一个信心应用的好例子。神应允了天国，那我们支取的方式就是已经拥有了那种的态度，用信心去支取。不是靠我的立功之法去赚取这个天国，而是我已经拥有了，就将来必定有。那这个，这是一个信心的应用，很好的例子哦。我好像已经有了，事实上我在宣告上面我已经拥有了，虽然我现在还没有，但我将来一定有。那我继续的宣告的时候，我自己的这个人就要变成一个灵里面很谦卑的人。这个灵里面很谦卑，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意思。但是我们待会会讲到一个更妙的一种解释方法。那我们来参考三处以赛亚的经文哈。三个参考的经文是，第一个是以赛亚书41章17节，他说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41章，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那耶和华必定应允，耶和华必定不离弃他们。这个基本上就是邻里贫穷的一种的解释跟一种的现象。你寻求水口渴，其实在意义上面，这个水就代表了圣灵，这个水就好像后面所讲的饥渴慕义，那这个耶和华神会应允他们，就不会离弃他们。那这个离弃在我们待会解释的时候是非常有意思的哈。因为我们待会会讲到一个平行价值观哈，平行的论述的时候，不是平行价值观，是平行论述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这两方面呢是非常接近，而且是非常的有意思的。第二个参考的经文呢，就是以赛亚57章15节，他说因为那至高之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之处，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的心苏醒。所以这里讲说耶和华神要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意思就是说你的灵必须要谦卑下来，你的灵谦卑下来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那个就是天国。所以我们对于天国的概念，神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国 啊，耶稣基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降临在你的身上，在你们当中啊，那所以神的灵在的地方就是天国啊。那他这边讲说，要使谦卑的人痛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就是你灵里谦卑的人，天国就在你那里啊。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啊，以赛亚书57:15。第三个参考的地方呢，就是以赛亚66:2。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虚心就是贫穷啊，贫穷就是灵里面贫穷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是耶和华神所看顾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耶稣基督他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这个天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带下来的，这个天国要给那一些心灵贫穷的，或者讲说虚心痛悔的人。所以我们在光讲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也真的跟悔改搭上了关系。那个悔改是里面一个隐藏的意识，虚心的人包括了心灵痛悔，包括了悔改啊。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单单讲谦卑啊，我们还要讲到悔改。如果你没有悔改的话，就像我们现在讲说，你要信耶稣吗？你一定要悔改，你不悔改，你信耶稣也是假的，你信耶稣也不是不实在的。所以当你信耶稣以后有天国的时候，那么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OK， 那这个是我们大概一般上面我们可以了解的。但是很感谢主，我今天早上我在预备这个第五章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到另外一个关于这方面的很棒的一个讲道啊。他讲到，他就是说这一节的经文事实上是跟第五节相对应，是一种希伯来文学上的表达方式，就是 parallelism， 就是对句平行论述。那么它的平行论述呢，就是我们要跳到第五节哈，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换句话说，这个作者他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跟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把它当作一个平行论述。那么这个平行论述意思就是说，第三第四节跟第五第六节是平行论述的。那平行论述就是比如说第四节他讲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对比第六节叫做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么他讲说，因为这是一个希伯来文章啊，因为耶稣基督他讲的话，马太用希伯来文把它写出来。那么他就认为啊，他说这个刚刚好，因为第三第四节是应该是一句话的，然后呢第五第六节呢是相对应的平行论述，你也可以讲说在给第三第四节比较更深入，或者讲说更多的这种论述。所以第五第六节就在解释第三第四节。那换句话说，我们讲明白一点，就是当我们讲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跟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你看哦，什么叫做虚心的人，或者是说 主耶稣他在这里讲，虚心的人是邻里贫穷的，是不依靠自己的能力的，是单单的依靠上帝的，这一种人他是温柔的人。那温柔的人可以承受地土，就是虚心的人天国是他们的意思。承受地土就是天国是他们的，是同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对于这样子的解释，我个人认为是蛮阿门的，因为这个是一个从一个犹太人他们的角度来读新约马太福音的时候，他们发现到，这个就是平行论述嘛。这个在希伯来文这个文章当中常常见到的，所以我们可以如此的应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非常有道理。因为呢，第三、第四节如果是耶稣基督讲一句话的时候，那换句话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是天国是他们的，跟第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两节圣经是同样一个概念的时候，那么我们刚刚在讲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的时候呢，没有看到或没有读出悔改，但是如果你看了第四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当你把哀痛解释成对于自己的罪或者是国家的罪城市的罪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比较完全于耶稣基督要带来这个天国的概念，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所以哀痛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饥渴慕义的人，因为对比第六节，所以第四节跟第六节，哀痛的人就是饥渴慕义。哀痛什么？哀痛你的罪，就是你跟我信耶稣了，怎么还在犯罪呢？怎么还是老是跟人有冲突，跟神的法则有冲突呢？那原来就是说，哀痛什么？哀痛自己的罪，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是相对应，是同样的道理，同样的意思。你饥渴慕义的，就是要恨恶自己的罪，然后你会发现到我还在犯罪，我好痛苦啊，我哀痛，我哀痛。那么你就在第四节，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跟必得饱足是同样一件事情。你要被受到安慰是心灵上面的安慰，你饥渴慕义的，你真的会看到耶稣基督成就了你我的义，你会得饱足的。所以你可以简单的讲，那么很快的第七、第八是一对，第九、第十节是一对，所以后面的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连续，清心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两个是相对应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愿意使人和睦，你就是会为义受逼迫，天国是你的，因为你是神国的儿子。所以我们很快的就是 parallelism， 从这个地方相对上来看的时候，解释上面的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吻合。好，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我们先第四节我们先跳过去，我们先从第五节来解释跟第三节，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来看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那么希伯来文的温柔啊，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子的温柔，不是说基督徒是弱小的，或是好像是被人踩的这个门垫，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有温和的态度。那英文是写 We have power under control，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但是自我控制得很好。所以我们的基督徒哦，不是说话行事以自我为中心，或是强迫性的要求别人配合的那种的个性，而是我们很温和的，自己愿意控制得很好，就好像一部跑车啊，赛车的那个跑车，可以跑得很快，可以跑得很大声，很 powerful。可是呢，一旦开在普通的道路上面，他就必须要遵守交通规则。他可以跑得很快，他跑得非常的让你瞠目，可是他在交通规则里面，他还是怪怪的。就是说，你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能耐，但是你会控制得很好。那样子的态度就是温柔。那么亚兰文对于温柔的另外一层的解释就是 flexible， 就是灵活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人哦，不坚持自己的意见，那这个叫做温柔。所以意思就是说，温柔有灵活的意思，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会灵活，他不会很坚持自己所要的，他可以改变，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温和的待众人，因为真的有些时候，我们要温和温柔待众人的时候，有些时候你要放下自己坚持的意见。当然，我们对真理不坚持，但是可以 flexible， 可以灵活的。那我就愿意啊，我就愿意可以灵活。那么我们讲承受土地啊，承受地土。当然我们可以讲说就是以色列那块地，但也可以指着我们将来的那个属灵的迦南美地。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了，但就是天国的意思嘛。所以我们对比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温柔的人呢，就是邻里谦卑的人，温柔不强迫人，也不会去占别人家便宜的那种个性。你不会去强占人家便宜，强迫人家，控制人家，你这种温柔的个性，这种人是承受地土的。换句话说，主耶稣在讲邻里谦卑温柔不强迫人，这种人是承受地土的，承受天国的。所以你也可以在这边看到，耶稣基督在寻找的人，他是灵里面贫穷的，不强迫，灵里面谦卑的，温柔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个性，你也可以看到很两种很重要了，就是灵里面谦卑温柔的。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哈。那当然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亚伯拉罕他承受地土，就是他温柔的忍耐容让他的侄儿罗德先去选择，因为他相信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说那块地要赐给他的，所以他就说 OK， 罗德你选东我就选西。所以罗德选了，就不小心他看到那个索多玛俄罗摩拉那边呢很好啊，所以他就选了那边哈，结果他就毁灭了哈，也不是毁灭了，他就遭受到很大的损失哈，因为那个地方罪恶很大啊。但是亚伯拉罕他就是说，我相信上帝所说的，我很温柔，我也灵里面很谦卑，我很温柔，让你先选。结果亚伯拉罕真的是承受地土，所以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例子，在这个地方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他相信上帝要祝福他，他相信上帝给他的应许必然成就，所以让给你选吧，反正上帝会祝福我。那换句话说，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人哦，会去争取，我们会去争取人家对你的好感，我们会争取你在人家心中的地位。那请你注意， 我不是在指责，我乃是说，耶稣基督要我们塑造的性格里面，灵里面谦卑，心灵里面存着温柔，不会去强迫人家，而且是很灵活的。因为你不会坚持自己要的，因为你知道上帝天国已经是你的，我们对这个世界还需要什么去跟人家争的呢？当你真的有这样子天国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很多的事情就是会让，就是会不坚持，而且不会去占人家的便宜，这就是温柔。所以我们回过头，我们来看第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我们前面讲了，就是他跟第三节，如果我们按照这种平行论述的话，第三、第四节应该是耶稣所讲的一句话。所以耶稣讲说，你邻里贫穷的人还要怎么？还要加上一个哀痛，对于自己罪的哀痛，就是悔改的意思。所以哀痛它本意呢，它的本意哦很有趣啊，它的本意是哀悼死人的那种悲伤哀痛。而且它的原文是现在连续性的，都是继续哀痛哀痛哀痛，就好像我们现在信了耶稣哦，哎，我们还常常得罪上帝，常常在犯罪耶。所以这个你在看到这个哀痛的人的时候，就是让我们想到，就当我们在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除了谦卑的个性，我们是不是常常认罪悔改？其实这个是天国宪章里面主耶稣讲的第一句话，就讲这句话，他说你是谦卑的吗？你是常常悔改的吗？你哀痛你的罪吗？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在历史上哦，以色列人哀痛过好几次，他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哀痛，哦，我们怎么在这个地方做奴隶啊，哦，拯救我们啊，哎，所以神就派人摩西拯救他们，领他们出埃及。哎，他们呢，哎，被掳了，被这个亚述被巴比伦掳了，掳到这个异乡，要盼望回国啊，哎呀，哀痛过好几次了。那当然他们也在历史上一直在等待弥赛亚，也在哀痛哦，我们盼望啊。那当然你哀痛的时候一定会得到安慰，那么如果说是对于弥赛亚，盼望弥赛亚来临，哎，真的弥赛亚来了，他们一定得到安慰，弥赛亚来了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盼望。那到底哀痛什么？好，我们呢最好的解释啦，我认为哈，就是我们哀痛，我们虽然是信耶稣，却仍然去犯罪得罪上帝，所以我们哀痛的是我们的罪，我们会得到安慰，因为上帝要安慰我们，上帝差派弥赛亚来安慰我们，因为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关键就是你常常哀痛你的罪嘛。弥赛亚有一个名字叫做 Comforter， 就是安慰者，哎，希伯来文叫做 Manakam。 我特别提到这个字，因为我以前啊，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一个老板的名字他就叫 Manakam Zimmerman， 我还记得他，他是犹太人。我现在才知道 Manakam 的意思就是安慰者 Comforter。 哎，我也其实也蛮想念他的，因为我常常问他圣经的问题啊。他虽然是不信耶稣，可是他说他从小就读摩西五经了，他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犹太人，那他就叫 Manakam， 就是 Comforter， 就是一个安慰者。所以你可以讲说第五章第四节就是耶稣就在讲他自己，你哀痛自己的罪吗？哀痛过去我们以色列的历史吗？哀痛国家的罪吗？这些你放心，你会得到安慰的。所以我们跟第六节平行的时候，就哀痛的人就是饥渴慕义的人， 悲伤自己的罪的同时，又是饥渴慕义的，要耶稣的义降临在他的身上。这个人必得到安慰，一定会见到神，一定会得到宝足的。这个就是哀痛的，要可以这个样子的来看啊。但另外，哀痛的字啊，还有哈，哀痛的字呢，跟希伯来文的哀痛跟等候是同一个字，在原文呢是编号是5110哈，你可以看。那所以呢，有另外一个翻译啊，是这样翻的，第四节，他是说，当你等候耶和华的时候，你会有莫大的喜乐，因为你会发现到你所渴望的会降临，就是你会见到你的神。我再讲一次，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当你等候耶和华的时候，你会有莫大的喜乐，因为你会发现你所渴望的会临到降临，就是你会见到你的神。那么从圣经来的解释呢，就是以赛亚书61章3节，他说，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礼。哇，这就是悲哀的人要被喜乐油来代替。那这个就是这一节最好的解释，这圣经解释圣经，在这一节上是最好的解释，所以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OK， 所以第三第四节如果是同样一句话的话，你会发现到第五第六节是 perfectly， 是很完美的来解释这一段平行论述的经文。我们跳到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你按照字原文的字呢，你可以说，哎，这个是渴了，哎，这个是肚子饿了。所以这个肚子饿了渴了，跟属灵上面的 righteousness 这个义呢，哎，居然把它合在一起。它意思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食物嘛，肚子饿了叫吃嘛。但我们是不是也会寻找属灵的食物呢？换句话说，我们肚子饿了就会去吃饭嘛。那你属灵的方面，或者是讲说，你的灵人，你的内，你的那个 spirit man， 你的灵魂，他也会饿哎，他也会渴耶，你有喂他食物吗？所以呢，我们讲说哈，我们属灵的食物就是神的话啊。耶稣基督在马太第四章里面，好，上个礼拜提到了第四章里面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面所说出来的一切话啊。这当然是指的马拿所说的哈，但是耶稣也说马拿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啊。但是生命的粮，属灵的食物，我们会不会像饥饿的时候就要找东西吃，那么的自然来喂养我们自己的灵魂呢？他在这里面应许我们，我们必得饱足的。你饥渴，你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灵粮，没有神的喂养，渴慕他，切慕他，你必然会得到饱足。那么从我们一个个人上面的追求上来看，这个是在讲个人圣洁的追求，饥渴慕义。你也可以讲说是盼望上帝亲自在地上掌权。我们现在说哦，上帝在天上，现在这个地上还是被撒旦魔鬼掌控啊。我们投诉无门，我们就向天上掌权的神投诉啊，求问。那我们盼望神真的在地上掌权，也是弥赛亚耶稣基督，他会在地上掌权的。那保罗也说，基督是我们的义，在哥林多前书1章30节，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义本身，你可以讲说就是基督耶稣他自己。那我们可以饱足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所以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说另外一个翻译啦，就是说你渴望正义， 神的公义的时候，你是一个很丰富的，你会被丰丰富富的富足包围着，就是让你饱足的意思。所以呢，我想很重要的就是啊，第四跟第六节是相对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你可以讲说，心灵上面得安慰，肉体上面也得到饱足。或者讲说，耶稣基督来了，就要使我们得到完全的饱足，我们再也不会缺乏，再也不会不满足。所以我想，这个耶稣基督他所讲的话啊，从虚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天国是他们的啊。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要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这样子的看法就是一个 parallelism， 那个平行论述，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丰富的解释八福。那么他这种平行论述呢，你可以讲说他把它简化成四福。所以如果你记得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它只有四个福。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似乎讲的呢，有点道理。好，所以呢，我也很高兴呢，我也发现到这样子的讲法呢，也是真的跟我们所理解的蛮接近的。好，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边哈，看看大家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没有，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呼呼，感谢主。有没有问题？
老师，我问一个问题。
好。
就是这两天我在服侍一个姊妹，她信主有十多年了。
嗯。
她也心里非常痛悔，也很渴慕神。
嗯。
但是她十几年了。
嗯。
她始终就是有一句话，她就是说，她守着活权的井，但是她要渴死。我们跟李刚两个人都一直都在想帮助这个姊妹，但是就发现。他也很痛悔，很渴慕，但是他却就得不到这个满足。这个今天八福不是讲了这个心里痛悔的人，他还有这些为什么怎么落不到他头上呢？
OK，
他也很追求，也很痛悔，但是他常常就是说他就很渴，他渴得不得了。
OK。好，我的立刻的回答哈，就是说他本身呢，他可能没有那个一个概念，就是说他可能还是用立功之法，就是说我必须要做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我才能够拥有它。好，记得我刚开始讲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你已经有了，然后。再倒回来要求自己，那这同时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嘛，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先得救了？是，你先得救了，我们才怎么样？才学习到天国的宪章、天国的法律，或者讲天国的戒条啊，我们才学会开始有了一个新生命之后，我们就像小学生重新上学、重新学习一样。那么你要先有一个概念。耶稣已经爱你了，耶稣已经成全了，但是你现在从头开始学。那你可以注意到我们这边所讲的八福，这个福就是快乐吧，快乐吧，你已经拥有了，现在只是你要谦卑下来，现在只要你要温柔下来，现在你要好好的去为你的罪痛悔哀痛，现在你要好好的饥渴慕义，那这些都是一个信心截取天国礼物、天国福气的一个方式。但是 前提是你已经拥有了，不是说你要做好到什么地步我才有。换句话说，他现在还是很渴，他现在好像都没有什么得到，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样子的一个概念，是上帝已经给他了。没有像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他曾经在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们，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意思就是说，在 spiritual realm， 在这个灵界当中，他已经拥有一切了，只是现在在自然界，我们这个世界上要领取的时候，你要透过信心，透过信心，透过信心，透过信心来支取。那透过信心的这个态度本身，就是你灵里要谦卑，你只要做成温柔。那这些的恩高，这些的能力是上帝要给你的，就是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意思就是说，上帝差遣耶稣基督高抹我们，给我们能力的。所以我们在传讲这些话的时候，恩高的能力透过这个福音，他会给他能力的，他会给他这个天国的钥匙解开的。是你已经拥有天国了，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上帝就把国度给你了。现在你要改变生命，现在你要对你的罪哀痛，现在你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你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你说我没有办法做得到，是的，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四种个性，或是讲性格，或是讲塑造出来的性格，是上帝已经给你能力了，给我能力了，因为你已经是天国了，你已经拥有了。所以我们的方式就是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像佛教他们说一定要做到什么地步才有什么样子的奖赏，不是，我们的奖赏先拿到了，现在上帝来要求你要成为这个样式。当然如果你这个样式没有做到或是没有做好的时候，甚至有些人他根本不理会，那可能连救恩都没有了。这个是我必须要讲得很清楚的。所以你拥有了，那很多人就说，哎，我拥有了我就不需要追求了，那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耶稣基督他后面讲得很严厉的，在第五、第六、第七马太福音这个三章里面，他对门徒的要求是很高的。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人，一断不能进天国的。”但是他一开始讲都是好消息，快乐吧，快乐吧，快乐吧，快乐吧。如果说我们今天读完了八福以后啊，我们应该是很快乐的。如果我没有把快乐讲得很清楚的话，那是我的失败啊。不过最重要的说，他已经把那种快乐，那种有福气的恩膏已经传下来了，你已经有了。当你有了这一些以后呢，神要求你改变，改变成谦卑，改变成温柔，改变成饥渴慕义哀痛你的罪。他已经把一切必要的信心跟信心的过程都给你了，也把最后的结果给你了。你必得保足，你必得安慰，你必承受地土，你必得天国，都已经先给你了，也先给我了。所以我们快乐吧。所以上帝要他的小孩子，要他的儿女们要快乐。爸爸有一个很漂亮的城堡，爸爸有一个很漂亮的天国，你们已经进来了，只是现在在地上的时候，他的要求要你变成这个样子。这就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福音的信息。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也盼望你能够帮助你那个你们的那个会友或朋友哈。你先要知道，就是说你真的有了，你已经拥有了。神都是先给我们才要求的，神给我们才要求的。好，另外我先跟大家讲，我把前面四章的我的笔记啊，我已经在这个 Skype 上面了，已经寄给你们，我想你们会有很大的帮助。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刘老师
是。
就是孔先生说的这位姐妹呢，她是这样的情况，我相信她是比较追求的。
嗯。
这些你说的这些，要先有一个应许，天国的应许。
是。
然后让我们来追求这些，可能我们的表达不会是这个样子的表达，但是类似的表达是这样子。
嗯。
因为神有恩典嘛。但是我发现他的这种纠结的一个地方就是眼睛没看到，
嗯，
也看到也感觉自己的生命也没什么长进，
嗯，很好。
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的时候好像还是老心情，
嗯，
所以他估计最近也碰到什么难处了，
嗯，
所以就找恐惧啊。我是可能对他的这个反应我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哦，
因为好多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
嗯，好，
也谈不上气馁什么，
嗯，
还是很追求，很想追求，
是，
但是好像就是在悟性的里面他无法突破，
哦，
好像在一个漩涡里面，在一个不知道什么的匣子里面，
哦，
出不来。这些道理讲的呢他都 OK 啊，都知道啊，
嗯，
但是好像很难进到心里面呢。
是，嗯，
就是我是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服侍到这样子的，就是脑袋都知道啊。
OK，我明白。我想了哈，他没有领受到圣灵的能力。真正的喜乐没有从圣灵来的喜乐。那他可能没有尝到从圣灵来的喜乐吧。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还在圣灵里面的这个 joy, peace and righteousness, 就是平安喜乐。那就是罗马书十四章里面的，哦，他也可能也没有尝到就是从神来的这种喜笑，哦，这个尼希米八章十节，哦，这个靠耶和华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哦，就是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那他没有从真正从一个圣灵当中得到这个能力，没有真正在神的面前喜笑过哈。那所以我觉得啦哈，照你刚刚所讲的，可能呢就是他对圣灵方面不是太开放，没有真正被圣灵触摸到。我想一个真正被神触摸到的时候呢，你知道那种喜乐，你知道那种的能力，你知道那种江河活水江河流出来，那你真正的在圣灵里面被清洗洁净，那种喜乐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的。可是就是被神这么一摸到，他的人就会不一样了，因为他会发现到这是一个真实的，他要看到人心改变。他要多读那些见证。你说追求圣经的话啊，我们在读棒子先生所讲的那个，有些的讲道是让人死的，那有些的讲道没有办法造就人死人活的啊。那字句是叫人死的啊，经意圣灵是叫人活的啊。所以如果说一个人他在追求圣经经文知识，花很多功夫，历年来都是这样的，可是他没有满足感，那这个就跟我们刚刚读的就有一点偏差了。他说饥渴慕义的人必定得饱足啊，哀痛的人必定会得安慰啊。那真正的在这个话语上面没有真正的经历，所以我在想他可能就是一个理性的悟性的追求，他没有真正的在生活生命当中有经历。那差别就是在圣灵，讲得很简单，就是要追求圣灵充满。一个真正有常常去追求圣灵充满的人，哦，他就不会这么的饥渴干渴甚至枯干了。那我这个道，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传统教会出来的啦，哦，那我这样讲绝对不是说传统教会怎么样怎么样不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知道那个味道，我知道那个枯干，我知道那种的干渴。 但是当我自己本身受到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你会发现到圣经上所读的 是可以经历的。所以当你有这个经历的时候，你不是在追求其他的，你是在追求神自己，你要经历上帝，你要经历他的平安，你要经历他的喜乐，你要经历他的爱，那种真正你的罪得到赦免的那种的喜乐，那种快乐，那种天国是你的那种快乐，那种快乐不是我们悟性上的人可以真正的很有感情的去了解的啊。那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从一个传统教会到一个接受圣灵的地方，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领受圣灵。你领受圣灵，追求圣灵充满，追求遇见神啊，追求要听见神的声音，我要追求到一个满足喜乐。那这一些传统教会一般是不太追求的，或者不太重视，是蛮可惜的。那我在传统教会当中，我也常常听到干渴枯竭，那不知道在追求什么，或者是讲说他追求的没有什么方向，好像每一年每一个礼拜都是这个样子过，到教会去做个礼拜一两个小时就回家，然后好像平常生活当中也没经历过什么啊。听到人家灵恩派讲医病赶鬼的时候，好像觉得是跟他事情好像太远了，跟他没有之间什么关系。我们不是说我们追求什么医病赶鬼，可是我们真的在服侍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挣脱了捆绑，得到自由，我们看到有病的得医治，我们看到这个以前是忧郁症的，变得很喜乐，被神触摸。我们要追求的是被圣灵充满。我在想，我们方式上面可以从敬拜赞美开始。我觉得敬拜赞美是一个最自然的一个方式，就是继续追求，继续唱歌，追求就是放音乐。跟着唱，放音乐，放这个敬拜的歌曲，赞美的歌曲，跟着唱，你很自然就会被圣灵充满。就是按照以弗所书5:18，对不对？不要醉酒，酒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就是被圣灵充满嘛。那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神的爱，你就会被神的爱包围住，你就会领受到神是可以经历的。 OK， 感谢主。还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哦，讲了这个马太就是八福里面前面四福其实是两段平行论述啊，这个两段平行论述就是第3、第4对应第5、第6，所以我想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是可以这样子平行的来看，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对这些经文上的理解跟应用就比较清楚。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利路亚。没有的话，我们准备下个礼拜，我们继续讲最后面的喽。OK， 好 ，Miggy 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吧。
他的好像的时区好像坏掉啊，他每次都越来越慢，然后像甚至是有点卡。对，我的电脑。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透过老师详细的考察，主啊，将这天国的奥秘告诉我们，使我们可以更多的领受从神而来的恩典。
Amen.
主啊，我们也宣告，如今这天国我们已经得着了。主啊，是的，我们原是贫穷的，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成为富足。主啊，
是，
也愿你真的是更多的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的里面，赐我们能力，能够活出你属天的样式。让我们常常真的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是。
主啊，是的，我们相信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
Amen。
主啊，也求你再一次你来触摸我们的心，赐下渴慕你的心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如露切慕溪水一般的来切慕你，切慕你的话语，渴慕圣灵。主啊，也帮助我们真的是不争竞不喧嚷，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
Amen。
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哦，真的是能够使众人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来。
Amen。
主啊，真的是愿我们都可以像保罗所说的一样，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Amen。
主啊，愿真的是愿你神你内住在我们的里面。
Amen。
主啊，使我们的身体真正的成为你的殿。
Amen。
感谢神，也求神你再次祝福老师和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真的是因着有你，我们的心里都有莫大的喜乐。
谢谢。
我们感谢你，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